糊涂这一个字也是无知的意思，在希腊文的用法里面就是不要无知。对什么无知呢？对神的旨意无知。在世界上我们知道很多事，如果对神的旨意无知，即使你再精明能干，按圣经的定义，请大家告诉我叫做什么人？糊涂人。不是你不会读书，不是你不会做事，不会赚钱，不会经营，世界上的事可能做得很好，但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对神的旨意无知，按圣经的定义叫做糊涂人。主耶稣曾经对一个讲过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他赚钱赚很多，他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把我的仓库拆了，盖更大的仓库，好容纳我所赚的东西。结果仓库越盖越大，钱越赚越多，这也证明他很会经营，他很会打算，他在世界上面相当有学问，相当有本事。但是赚了很多钱以后，耶稣说，上帝跟他讲，如果今天要你的灵魂，你赚这么多给谁用呢？然后讲一句话，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啊，就是糊涂的人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或者慕道的朋友，不要做糊涂人，不要懂得很多世界上的事，却不懂得神的事。所以今天早上我要用这一节的一个引子，要跟各位讲，那我们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呢？怎么能够不做糊涂人呢？今天因为我们的时间特别紧我讲的比较简略一点，因为等一下我们有音乐会已经有两个人打电话给我说，黄牧师讲到一定要准时结束甚至提早结束，因为要预备很多的椅子什么，因为今天是特别音乐会所以我可能会提早结束讲的比较简单。不过我先把我要讲的六点先告诉各位，六个重点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不做糊涂人第一是圣经，第二是圣灵，第三是情理，第四是圣徒，第五是环境，第六是特例。如果各位记性好的人大概已经记下来记性不好的人我再重复一遍第一是圣经，第二是圣灵，第三是情理，第四是圣徒，第五是环境，第六是特例。基督徒要想明白神的旨意，第一，神的圣经已经明显记载了神的旨意，凡切慕明白神旨意的人 一定好好读圣经。如果你不肯好好读圣经，却希望多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不对的，因为神已经把他旨意告诉我们。那么圣经当然很多是大原则，你要掌握住圣经的基本原则，正面的让人多多认识神，多多敬畏神，多多爱神，顺服神，因着对神的正当关系，自然产生对人的正当关系，能活出真诚、良善、连续、仁爱等等，也自然产生对自己的一些正当人生，活在圣洁、真理、公义，越来越像基督的人生里面。这一些大原则，我们去读的时候，对自己的人生、生命成长，这是自然的引导。那么圣经里面讲到也有很多负面，很容易清楚的道德伦理层面，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贪心等等。所以我们不需要祷告说，神啊，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有婚外情，请问需要祷告这个事吗？当然不需要，这是明显违反神的旨意。也不需要祷告神啊，可不可以去抢银行，现在没钱当然不可以。那么神啊，我可不可以想办法逃税呢？想办法漏税呢？答案是一定不可以。所以像这一种的问题，圣经就很明显，伦理道德的问题清楚的已经指示我们了。不过有一些不那么清楚的，需要了解圣经的原则，了解圣经的一些这种基本性的人生目标。比方说一个问题，常常有人问，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我现在在抽烟，我现在不能戒，我能不能变成基督徒？那么我们先说，你从圣经总原则去看呢，基督徒做事第一要对自己有益处，没有益处的我们不要去做，这是一个原则。如果你明白对自己有没有益处的原则，你再来考虑到底要不要抽烟。那现在我们清楚的了解，抽烟跟肺癌是密切关联，还会产生高血压，还会产生很多很多疾病，不但是自己抽，连二手烟都害人，所以抽烟对自己没有益处，还会害人。那么我就请问各位一下了啊，抽烟是不是神的旨意？请回答。应该就不是了。那么所以基督徒就要靠神的恩典，靠神的能力来戒烟，不是抽烟不能做基督徒，乃是抽烟会成为不合神旨意的基督徒，还是基督徒，只是你害你自己的身体，你害别人的健康，你产生空气污染。所以一个真心切求神旨意的人，他会求神给他力量，求神帮助他戒掉烟。抽烟是很普遍的事情，其实有一些基督徒有名的 基督徒都抽烟的啊。我提出来的意思不是鼓励各位抽烟，我是告诉各位很有名的人基督徒都抽烟啊。比方我们知道到今天为止最有名的会讲道的人，我们给他叫做讲道王子，各位猜一猜是哪一位？斯布珍，这个 Spurgeon 啊，他非常会讲道，很有能力，他就是一个毛病，抽烟啊，这个传道人抽烟啊，他说我有这个习惯，特别是晚上准备讲章，要不抽一下烟就睡着了啊，所以呢我需要抽烟就有精神，然后礼拜天可以讲道给大家听啊，所以他就抽烟。有一次卖香烟的广告知道这个消息，就在广告上打出来啊，施布珍常常抽这个烟啊，哇，他看到之后啊说，上帝啊，我知道我这样做会害人啊，施布珍抽这个烟，那我也抽这个烟啊，我岂不是害了很多人吗？所以求主给他力量，他从此不再抽烟，真的改变了啊。我再说像这一类的事情啊，圣经没有明文讲，因为抽烟在圣经找不到啊。不过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你总可以掌握住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也不要受他的辖制，同时他也不能造就人的话，不能对别人有益处，我们就不要做了。所以圣经的原则是很清楚的。那么当然喝酒也是一样，这个如果你的胃不好啊，圣经说可以喝酒还是不能喝酒，那个叫什么酒？叫提摩太酒啊，因为这是保罗劝提摩太喝的。保罗告诉提摩太，你的肠胃不好啊，你不要光喝水了啊，你要喝一点酒啊。如果各位肠胃不好，你们喝一点点酒啊，这个算不算违反神的旨意？请回答，不算啊。这个叫做提摩太酒啊。但是如果你肠胃很好，你就要考虑要不要喝了啊。有的人心脏不太好，现在很多医生推荐啊，可以喝一点什么酒啊？红酒啊，对心脏好啊。我的心脏没有不好，不过我有高血压啊。想不到有人送我好几瓶红酒啊。红酒要我喝一喝啊，每天晚上喝一点，可是我拿回来之后放到地下室已经三四年了哈，还在我的地下室啊，我还没有机会去喝啊。好像黄师母也不鼓励我喝啊，他宁可有心脏病也不要喝啊。如果哪一位想喝，我可以送给你哈，还在我的地下室。如果你身体不好，如果医生有建议啊，喝一点酒这是对健康有益的话是可以，但是圣经一再提醒我们不要酗酒啊，不要变成习惯性的啊。如果习惯性的，我们知道醉酒产生的困难问题啊，光车祸来说就不得了了啊，你自己撞死了一回事，你把别人撞死了。所以这一些圣经有基本的原则，如果你好好读圣经的人，一面对于认识神、认识自己的人生，能够越来越属灵的成长，越来也越知道圣经明明讲的不要我们做的事情，你就活在神旨意中了。那么当然，那一些不能造就人、不能荣耀神的事情啊，比方说大家都排队排队，突然你跑去插队啊，请问这是代表我们很聪明呢，还是不荣耀神呢？请回答，不荣耀神。所以基督徒不插队的 好好排队啊。这一件事情啊，我们在美国比较好一点啊，大家还懂得排队。不过在某些地方实在不懂得排队啊，不懂得排队，本来排一排的，一到了时候通通挤到一起去了哈、啊，不知道是变挤兑了啊，那就不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啊。类似这一些，不要详细讲。如果你读圣经，你自然能够整理出一些很明显该什么不该什么啊。不过有些地方圣经不容易懂，特别旧约。旧约经过1500年，经过很多特别的对象，所以有历史性的记载，有律法性的记载，有这个诗歌性的记载，有智慧型的记载。旧约很不容易读，不容易掌握啊，所以我们的教育部啊，特别邀请专家来讲旧约啊。旧约的主题是什么？旧约的信息是什么？旧约怎样应用在基督徒的人生上面啊？因为这样子讲比较复杂，用四个字很简单的把一个课程把它定名。请问这个课叫旧约什么？就约神学。对了啊，我刚刚回来啊，听说只有30个人报名啊，实在有一点伤心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好的课程大家不来上，那对于旧约的了解真会有很多损失啊。你不了解旧约的基本主题信息原则，你不懂得应用在我们的人生，那你会失去很多神美好的旨意啊。而且我们从远地请老师来啊，这老师他是专门研究旧约，在 Westminster 神学院念完他的旧约博士啊，他在马来西亚做神学院的教务长，专门教导旧约，现在是在一个各地巡回讲授旧约的一位巡回教授啊。如果各位不来上课就很可惜了啊。所以大家要不要来啊？5-6个人回答啊，还不到30个，希望不回答的也来啊。只有3天时间啊，我们特别为了各位方便，不要每个礼拜三晚上啊，也为了老师方便，从5月11号、5月18号2个周末，再加上6月第2个礼拜六，3个礼拜六啊，早上10点到下午4点，把旧约重要的信息集中的跟各位教导。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啊，你们可以赶快报名，即使忘记报名，不要忘记来上课啊，因为我们虽然是要求报名，可是有的时候知道弟兄姊妹记性不好，或者呢常常就是什么事打扰，所以我们的王佐元教育部的部长哈，他是很有怜悯，慈悲为怀啊，我替他跟你们宣告哈，万一忘记报名了，5月11号还是照样可以来。啊，对不起哈，我记错了啊，5月14号然后再加7就是5月21号啊，然后是6月第2个礼拜六啊。若不来这是各位的损失啊，所以希望你们不要损失，因为圣经神把他的旨意清楚指示我们，若想明白神的旨意，圣经是最基本的，圣经是最重要的啊。那么王佐元弟兄在我们中间啊，我刚刚讲有没有讲错啊？啊，他点头，点头什么意思啊？是讲对了还是讲错了？点头是讲对了，我替他回答哈。所以请各位不要忘记5月14号礼拜六早上10点钟啊， 能够报名赶快报名，因为印讲义，他的讲义实在相当啊相当好，他也给了我一份，给了大端长老一份，也给王佐元弟兄啊，那将来都要给你们的啊，来的才有啊，不来的没有啊，啊这是因为啊我们可以算好多少人数大概啊，希望好好研读圣经啊，下功夫。那么当你研读圣经之后，有机会跟别人分享圣经啊，如果想好好分享，就应该上什么课啊？不是新约神学了，上什么课？答对了哈，讲道学嘛哈。你不上讲道学，怎么好好跟人分享呢？哈，所以这一次呢，礼拜三晚上预备了讲道学，讲道学啊，那么也是请专家来跟各位讲啊。那这一次是啊，李定武牧师他自己写了一本讲道学的书啊。那这本书我还没看完啊。他希望我看完了给他写一点讲评啊，可是我太忙一直没看完，但是我看了一点，我发现呢他相当有技巧啊，他是专门学这个机械工程的啊，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机械工程的博士啊，以后在大学，在若哥大学，在这个啊纽约大学专门教机械工程，他居然能够想出用机械工程的设计原理来讲讲道学的讲章设计，这真是了不起的啊！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讲道法，所以各位如果想知道怎么用机械工程原理设计你的讲道，请问要来上什么课？讲道法啊，就是李牧师教的啊，我也要来上啊。我从来没有学过用机械工程的原理来教讲道法啊，不但机械工程，他对音乐也很入门，他对音乐很不错的啊，研究古典音乐啊，研究对位法，研究这个音乐的结构，他有一章用音乐的结构法来讲论讲道法，所以我看这个讲道法真是了不起了啊，真是很高超的。因为我上过好几个神学院，没有一个神学院用他这种办法教讲道法的啊，所以是新式讲道法。那么请各位有兴趣的啊，礼拜三晚上啊，从五月第一个礼拜，就是下个礼拜三晚上了，是不是下个礼拜三了 啊王佐元是下礼拜三，下下礼拜三啊，怎么佐元也不知道哈，好吧，你们就看报告好了哈。今天几号啊？今天几号？今天24号，24号，我想应该是下下礼拜三，是不是啊？不是下礼拜三啊，下下礼拜三，7:20，各位有兴趣的，请你们来啊。刚才大端讲过了啊，不是来就要你们讲啊，你们讲，我们还要选一选呢，看你能不能讲哈。上台乱讲一通的话，下面听的人就受苦了哈。所以你们来报名之后呢，我们还要挑选挑选，邀请你讲。如果你被邀请到了，你就可以操练讲道，然后下面做一堆牧师长老啊，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啊。牧师长老都像大灯那样充满爱心的哈，充满忍耐的哈，都可以用极大的爱心来接纳各位所讲的，然后呢提出建议啊，帮助你怎么讲。这是题外话，我今天插进来，因为我发现啊，讲道法只有12个人报名啊，旧约神学只有30个人报名，若哥教会的大人国语部啊，加上粤语堂，差不多1000人啊，1000人里面只有42个人报名，这怎么让我不急呢？是不是哈？这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们邀请这些讲员来啊。这个是私下讲的啊，我们还要为他们预备一点谢礼的啊。那么各位知道，这不是像我们啊，大端讲啊，黄牧师讲，我们都是免费讲的啊，不是免费讲了哈，就是我们呢啊，就是在这边就是讲的嘛啊，这样讲。那这是外面请来的啊，我们花不少力量把他们请来，他们都忙得很呐啊，要不是再三邀请他们不来的。请来了12个人坐下面，这讲员看着都难过，对不对哈？ 那上搞什么名堂你们啊，哈，这个你们洛哥什么教会啊，怎么人家100个人教会都有50个人上课，你这1000个人教会42个人上课啊，所以请弟兄姊妹原谅我今天趁机会啊，我这个讲不完了今天哈。但是我必须要讲啊，我这个昨天就跟大端说了，我说我礼拜天我要讲啊，我要不讲的话怎么办，没有机会讲了啊。好，讲完了现在啊。所以圣经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基本根据啊。第二个要紧的根据是什么？那就是圣灵。主耶稣已经差遣圣灵进到我们心里做保惠师。由于时间不够啊，我不能详细跟各位读圣经。主耶稣说圣灵保惠师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圣灵保惠师要指教我们耶稣基督的教训，神的旨意。那现在请各位特别注意，圣灵怎么指教我们，怎么感动我们，自己回去读约翰福音14章26、27节里面所讲的。第一，圣灵感动是提醒我们耶稣讲的道，圣灵感动是提醒我们神所已经讲的话。一个人被圣灵感动，他就会想起圣经里面的道，所以第一还是跟圣经有关。圣灵感动你，如果你说圣灵感动我却跟圣经违背，一定不是圣灵感动，那就是你自我的一种喜好所产生的结果。如果圣灵感动你，圣灵感动会把耶稣讲的一句话，也就是你读圣经读过的过去的记在脑海，或者记不住，他突然这一句话就会在脑海里徘徊了。这是圣灵感动第一面。第二面你们再自己回家读啊，约翰14章26、27，一面想起主的道，一面是什么呢？耶稣说他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圣灵感动会让你产生平安或者不安的感觉，有的时候想不起神的话，没有一句圣经或者主耶稣明显的话在脑海里，凡是在圣灵感动下的，他就会有平安或者不安的感觉。保罗以后也这样讲，保罗说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继续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哥罗西书3章15节。圣灵感动内心产生平安和不安，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悔改信耶稣，圣灵重生我们，就把人良心的功能能够恢复。神造人的时候让人有良心的功能，是非之心人人都有，当人背逆神远离神，良心的功能因为跟神隔绝了，就渐渐不敏锐，从不敏锐到麻木了，从麻木到昏昧了，从昏昧甚至会丧尽了，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话。一个基督徒蒙圣灵重生，跟神的关系恢复，良心的功能再一次变成敏锐了，再一次非常的一种有反应。所以保罗他说我的行事为人存着什么样的心思意念，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圣灵感动我们，如果我们偏离神的旨意会产生不安的感受， 内心不安。当你有不安的感受，你千万不要做。任何事情心中感觉不安，就要停下来。停下来，一个回去好好读圣经。如果没有时间好好读圣经，下面讲的几点你可以来运用。当你心里平安，完全没有任何的挣扎，那个时候你坦然可以去做。所以保罗讲过一句话也很重要，他说当你做一件事情，如果产生疑惑，内心还不止不安了，当然不安跟疑惑是有关联的，就是没有把握我这样做对不对，一直有疑惑的话，保罗说最好不要做了。因为有疑惑就失去信心，凡不出于信心而做的，那就是罪。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4章讲的话，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读圣经，罗马书14章23节，保罗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意思是什么？我现在做这个事情，我心里面在疑惑，我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呢？我这样做是不是得罪神呢？你正在疑惑的时候，这就是圣灵在内心让你产生不安的感受。如果你疑惑，你不要做。不要做怎么办呢？停下来去读圣经，找到神清楚的指示。找不到，你去问圣徒。很多走在我们前面的圣徒，他们有过经历，他们明白这样的感觉是什么，在这样的情况里是对还是不对，什么神的旨意，圣徒等一下我再讲啊。所以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圣灵的感动，圣灵把神的话起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如果没有神明显的话语，圣灵让你产生平安不安那样的感受啊，当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同时会感动其他弟兄姊妹的心。所以保罗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怎样留心去做，等一下我要讲留心去做的意思是努力去做，不是担心害怕到底众人以为美是对的还是错的啊。如果在教会同工中间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专心去做，我们要留意的去做，我们要好好的去做，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圣灵的感动是活的，必然在我们心里。第三方面，那就是情理的原则啊。神造人有思想、情感、意志啊，一个正常的状况是合情合理的判断啊。如果一件事情能够合情合理，这是在神旨意的一部分证明，不能说完全证明啊。比方说我们要买房子，要买多大的房子，要买哪里的房子，你一定要有合情合理的分析啊。你总共存款只有10万块，你要跑去买一个100万的豪宅，请问合情还是不合情理啊？不合情理啊！只有10万块，你最多买个20万的房子，其他贷款啊，或者30万的房子，其他可以慢慢贷款，去买个100万的，证明你不用脑子啊！你要背那么重的这个 mortgage 啊，那干什么呢？啊，没有那个钱就不要去做那个事情，这叫合情合理嘛。啊，当然还要考虑啊，这个上班距离多远啊？如果你在这个玛丽兰州上班，最好房子不要买在新泽西州啊，那就太辛苦了啊，那是不用头脑的了啊。那么当然考虑因素还很多啊，考虑安全的问题，考虑。很重要的问题，离教会近不近啊？一定要靠教会近一点啊！ 不然你们开车多花时间而已哈。那么这一些问题都考虑进去，这叫做神给人情理的功能。那么这个我不要多讲，但是不是合情理就合神的旨意。许多时候合情理不合神的旨意，太多这样的例子。比方说上帝清楚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作为燔祭，请问这件事合不合情合不合理啊？不合的，太不合了啊！要是我是亚伯拉罕呢，我可能要跟上帝辩论半天我才去做啊，因为这个儿子不是我要的，是上帝非给不可的，对不对啊？本来亚伯拉罕说就我们家的佣人吧，这个就可以了，以利以谢啊。上帝说不行，要你本身所生的，结果以后呢就跟夏甲生了以斯玛利，那是他所生的，不行，还不是他，要撒来的儿子啊。那撒来都过了生育年岁，不会生了，上帝说会生啊，所以到了90岁撒来啊，他100岁才生了，那么是上帝非给他不可的。到了孩子长得最可爱的时候要他献为燔祭，怎么讲讲理讲不通的，当然也不合情啊。可是有的时候当上帝旨意很清楚的时候，不是我们的合情合理来改变上帝的旨意啊。上帝旨意清楚了，即使不合情不合理，我们还是尊上帝旨意为重啊。那么当然还有例子，比方夏娃看见那个树的果子这么好吃啊，吃的又有智慧啊，又好做食物，照他的想法那真是合情合理，赶快吃了。上帝已经明显说了不可以吃，所以上帝的旨意如果清楚了，再合情合理都不能改变上帝的旨意，这是要紧的。但是如果有一些事情上帝允许我们用情理，就是你思想你喜好所决定认为对你最有益的，这可能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啊。如果上帝旨意很清楚，借助圣经或者借助其他的方式已经指示清楚了，我们就不应该用合情合理来改变上帝的做法。第四件事情，那就是圣徒的意见。许多人生路途类似的，上帝带领过一些弟兄姊妹这样走，他也会类似的带领不同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你遇到一些难处啊，工作上面的问题，转业的问题，或者搬家的问题啊，或者婚姻的问题，或者子女管教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人都经验过了，上帝已经在他们身上有了美好的带领，当你遇见的时候你可以去咨询他们的意见。弟兄姊妹们一同被圣灵感动所带领提醒的意见，我们要好好去遵行。我举一个例子，当保罗要带提摩太去传道的时候，有一件重要的印证是上帝旨意，那是什么呢？就是路斯德以哥念的弟兄们都称赞提摩太是好的传道同工，这就是众圣徒同蒙圣灵感动。提摩太为什么是神呼召、神拣选、神带领他专心传道？不但提摩太自己有神的感动，他也得到教会里面众弟兄的支持，上帝的感动临到众人。所以我们不管什么事情，当你寻找神旨意寻找不清楚的时候，你在哪一个小组，你可以先跟你的小组长有沟通， 分享，看看上帝怎么感动他。如果你的小组长也搞不清楚，他可能就会打电话找其他的小组长问一问啊，或者打电话给长老们、给牧师们、给传道同工们，大家想一想，一同来祷告，神会感动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主的旨意啊。但是又要注意一件事，如果神的旨意很清楚了，弟兄姊妹的意见也不能改变神的旨意啊。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当保罗从哥林多要回耶路撒冷，他已经从神得到指示，各城里面他有患难等着他，有捆锁等着他，他会被拘禁，要坐牢。保罗心里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当后来神的灵感动雅加布，也感动许多弟兄姊妹，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他们说圣灵感动，感动什么？感动这一个锁链的主人啊，一定到耶路撒冷要被捆绑。那圣灵感动雅加布，感动弟兄姊妹没有错，保罗真的要上耶路撒冷，要受捆绑的。但是他们虽然知道要被捆绑，却不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们就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保罗说，圣灵早都感动我了，我要被捆绑的，所以圣灵感动你们我要被捆绑是对的，你们劝我不要上耶路撒冷是错的，我还是要上耶路撒冷。以后保罗上了耶路撒冷，真的被捆绑，以后被送到罗马，上帝有他的美意啊。如果上帝旨意很清楚了，众圣徒反对也不要改变上帝的旨意。不过常常上帝会借着众圣徒来给我们好的带领。我现在还有两分钟时间，所以我一个讲一分钟就完了。第五点是环境的印证，第六点是神特别的指示。环境的印证，神统管万有，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如果圣经找不到清楚的指示，圣灵没有明显的感动，如果我们从圣徒也得不到合适的指引，我们自己的理性分析也得不到清楚的一个决定，常常当我们有了好的分析，我们就去做啊。做的时候神会显明，就好像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他一心要传道，所以到处去布道，他就走向亚细亚传道，结果圣灵不准他走去传道，他的心里面有传道的心智，圣灵不准怎么办呢？他就往特比往比推尼，结果耶稣的灵又不准，再不准他又往方向跑到特罗亚，到了特罗亚以后就见异象，以后到欧洲传道。所以当保罗认为我去传福音是正确的啊，他就去了，去了之后不是神的意思，耶稣的灵就不准他去啊，用什么办法我们不知道。以后他往比推尼，圣灵又不准，他就再换到特罗亚。如果你心中的合情合理的判断认为是正确的，你去走，走的时候不对，神会改变你的路线啊！神有办法，只要你敬畏神，只要你信服神，只要你依靠神，神会显明。那最后一样，那就是保罗到了特罗亚，异象显明，到马其顿传福音。神在特别的状况给我们特别的指示，这是很少的啊！旧约里面基甸羊毛测试法，我们不要随便用那是上帝特别的做法，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上帝有特别做法的这种机会啊。那在个人情况里面寻求上帝特别带领，不过最要紧的前面这几项啊，现在最后考一下就结束了。我讲六点啊，第一点是什么？ 圣经。第二点是什么？第三点、第四点、第五点、第六点，特例。愿神引导每一位活在神旨意中。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跟各位讲。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深知你乐意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你乐意引导我们走正路。求你赐福众弟兄姊妹都越来越明白你的旨意，照你的旨意来祈求祷告，照你的旨意来生活行事为人，以致一生过荣神益人的人生。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